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80后香港市民 Jason 在谈到今年的烛光集会时是这么说的：
我之前冇参加过六四嘅，咁我唔参加嘅原因，我就觉得当年北京学生出嚟六四活动嗰阵时咧，
我没有参加过。后来没有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原因是觉得当年大陆的大学生好像对香港人比较陌生，其实当时香港的学生有帮忙静坐参与六四的活动，但是当后来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大陆的大学生好像觉得香港的学生没有参与，香港的学生觉得自己跟北京的学生好像没有什么联系，没有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觉得参加了也没有什么用。同时，香港80、90后的年轻人对于北京政府有一种抗拒的心理，觉得就算参加了六四的纪念活动也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呢，他们干脆就不参加了。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因为这是中国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了贡献，所以现在我就算不参加也会告诉下一代人发生了什么，比如我会在社交媒体上转帖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希望它不会被淡忘，希望以后的孩子坐在课堂里面的时候老师也会告诉他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民主作出贡献，所以我们是就算不会去参加都会可能跟比自己再小的人讲回这件事，可能会在社交媒体那里转贴一些关于六四的东西，就是会给到后一代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发生，即可能就算有时小小的读书都会听回老师讲回这件事，就希望这件事就不会慢慢淡忘，就是一代传一代给后代的人知道当年发生什么事。
James 是香港土生土长的90后，他也就此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第一没有啊，以前想过要参加咯，因为咁都系历史一部分嚟啊嘛。
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因为毕竟它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说老实话，我是90年出生的，所以我没有看过电视直播那种非常血腥的场面，所以就没有那种很震撼的感觉。这个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但是共产党当然是希望大家把它忘了。
老实讲，阿爷，即系共产党都想你记得佢啦，方死你唔记得添。
来自香港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历史博士研究生 Victor Fong 表示，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人数的锐减背后，香港年轻人的心态是很值得一提的。
他们背后的那个心态呢，是非常值得讲的。也就是说，到底在一个怎么样的情绪之下，他们会拒绝当年六四呢？我觉得是雨伞运动之后年轻人那种对于政治前途的失望，还有远离中国的那种心态所造成的。其实大家回想的2014年的维园的集会人数，根据大会的数字是18万人， OK， 那个是一个历史的新高。然后当时的中联会呢还很自信地表示，当时候很多参加集会的人都在六四以后出生，说明呢六四的纪念一定做到去相传。可是呢，在雨伞运动之后，2015年的集会呢就开始下跌那个人数。同年你就开始看见到香港大学的学生会或者是其他的政治团体自己去举办集会，然后人数就一的跌下来。还有我们看见这2年，学生会直接宣布不再参加维园的集会，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的多，很复杂。包括各种团体当中，在雨伞运动当中还有之后发生了冲突，开始质疑中联会的代表性等等的。我想我们今天没办法去讲这种细节，可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来讲，这几年的大学生很大部分都 投入在雨伞运动当中。当他们投身这么大的运动里边，然后到头还有什么样的争取不到，那种冲击跟绝望是非常大的。这种失败同时又说明了香港的普选无期，在可见的将来香港都不可能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当中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又是来自北京，所以运动之后就激起了那一种希望远离中国的情绪，包括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悲剧。正正我们刚刚听到90后的 James 所讲的，他们本身就没有见过六四，他们没有上一代一样每天看着那个事态发展，然后看着新闻的报道，所以对他们来讲割舍就更加容易了。
这您刚才提到了雨伞运动其实是一个分水岭，
对，
同样也是年轻人，有没有了解一下当下香港年轻人政治上的诉求？
政治上的诉求当然就是希望更大的民主，还有我们的确是很明确看到了一部分人主张香港的独立，可是我想真正主张跟支持香港独立的人目前还是少数，因为大家都觉得香港独立其实这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诉求其实还是回到争取普选更加大的民主上面。可是另外一部分我想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当中连诉求都没有，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对政治绝望，甚至连新闻也不看。最近有一个蛮有趣的报道，在香港的一场新闻，他们讲到就是一群逃避新闻的人，就是现在都变得要逃避新闻，因为他们觉得看新闻越看越绝望。
政治上受挫之后，反而去躲避或者避开跟政治有关的这些话题或议题了。
对，那个确实是一部分人出现的一个现象。
从您个人角度觉得六四还需要纪念吗？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人呢，我会觉得历史不管是好的还是 AI 的也是需要记住的，尤其是呢六四对于香港来讲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比如说呢，现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都是六四之后冒起的，你不讲六四是没有办法理解现在香港政治板块的形成。而且事实上六四又深刻地引起香港乃至于国际上对于中共的戒心，这种戒心是到今天呢还没有消除的。其实呢雨伞运动的后期呢曾经一度传出过北京呢是会出动解放军镇压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了，可是当时的这个谣言传出之后呢，大家都想起六四，而且有人因此建议要解散运动。所以呢在香港六四到目前为止都是一段非常鲜明的历史记忆，而且是有在影响现实的政治行为。做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历史是应该要记得的。我相信将来要写一部完整的香港史的话，那必定是要写到历史。
那作为历史研究人员，您比较希望看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六四呢？
我个人呢就没有办法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不过呢客观而言呢，现在的维多利亚公园的集会呢是一个成本非常低但是效益非常大的活动来。怎么说呢，因为这种联会呢在整个活动的策划已经是非常出道的了，参加的人呢只需要放学或者工作之后去维多利亚公园然后点起蜡烛就可以，而且呢蜡烛都是这种联会提供的，所以对于参加的人来讲呢成本是相当低。可是当你有十几万的蜡烛烛光点起来，那个场面又非常浩大而且非常动人，参加的人也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彼此在支持自己的这个理念，所以呢这个集会可以一路延续到现在。维院的集会呢是全球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来的，我想在一种大的图画来讲，在提醒世界的人六四这样的一段历史记忆的香港人是会有他的角色。那然呢，那是不是就是大家都需要这样的去悼念六四呢？这种我觉得是你没有办法去强迫那些年轻人去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整个的悼念活动从头到尾其实出于当时的那种气氛或者情感印象很深刻，很想要帮助国内的同胞，所以希望做一点事情，哪怕只是一点的烛光，所以是一种情绪使然，它不是他们理性分析之后做的一个行为。现在的批评年轻人没有这种经历，没有这种感情， 你是没有办法逼他们去做这种事情。未来怎么样，当然我们还需要观望。可是如果年轻人之间这种政治的失望还有对中国的疏离感再扩散下去的话呢，如果说有一天委任的机会真的维持不下去呢，我也不会太过意外。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